有了。
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经文。
Thank God, today we'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民数记》25章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到，我们一起来读。
We can look at the screen. Let's read today's scripture and let's read together.
民数记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好，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You gave us your words through the Bible.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the lamp upon our path and light upon our feet.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We shall pray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25章，是以色列人就是即将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就是最后神对他们的一次重重的管教，就是在过约旦河之前，神对以色列人一次重重的刑罚。
And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 is that is one of the the event, the God punishment, very severe punishment on Israelites since they passed the river Jordan and before they entered the promised land.
那么我们会看见，就是摩押的女人呢，就是故意来诱惑以色列人，然后就是跟诱惑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乱，然后还带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巴利。
So what happened is the woman of Moab come to seduce the Israelites, and not only so, they do the adultery with Israelites, and also led the Israelites to worship their idols.
我们要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都是在这个旷野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一代。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at that time the Israelites is a new generation was born, grow up in the wilderness.
所以这个对他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诱惑和试探，所以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诱惑试探面前都失败了，犯罪。
So this is a very serious temptation on the Israelites and on this generation. Unfortunately, many of them are failed in this temptation.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摩押人就是摩押王一直想打败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要请巴兰过来咒诅，这个计划失败了。
If you remember that a king of Moab want to defeat Israelites and his plan to ask Balaam to curse them, we know that failed from previous chapter.
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巴兰呢，就是又给这个摩押人就是出了一条诡计，就是让摩押人的女人去诱惑以色列人。
And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after that, Balaam actually had a plot to against Israelites. Basically, is that led the woman of Moab to seduce Israelites.
因为巴兰就是献上这一条给摩押王献上这条诡计，因为他知道只要以色列人就是跟外邦女人这样的行淫乱那么神就会重重的来刑罚以色列人，事实上就是也就打败了击败了以色列人。
And Balaam gave this plot to the king of Moab because he knows that as long as the Israelites actually commit adultery and worship the idol with the woman of MoabGod will punish Israelites, and so in that way, and Israelites are defeated.
所以呢，这是在民数记三十一章的十六节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诡计呢是巴兰的一个诡计。
And so, in the number of chapter 31, it made it clear this plan or this plot is at the counsel of Balaam.
那么在同样的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十四节再一次圣经告诉我们是巴兰就是给这个巴勒也就是摩押王这样的一条诡计来陷害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施祭偶像之物和行淫乱行奸淫。
And also in the Revelation again it talk about that it is Balaam who teach or who taughtBalak, which is the king of Moab, that led that woman to seduce the Israelites and to commit adultery and to eat the things that they sacrificed to their idols.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虽然就是巴兰和巴勒就是巴兰和那个摩押王他们以前是想要咒诅以色列人，这个计划失败了。
So from here, we can see in the beginning, the first plan of use Balaam to curse Israelites, that plan actually is failed.
但是呢，这一次巴兰献这个诡计来害以色列人，这个计划，看上去是成功了。以色列人确实是被神重重的击打。
And then this time, the plot of seduce Israelites to commit the sexual immorality and also to worship the idols, it seems like it's a success. They do, Israelites do fall into that trap. And God is severely punished.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二十五章经文大致的内容是这样。
So this is what the summary of we just read.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被摩押的女子引诱，然后他们就和着外邦女子行淫乱，然后跟从外邦女子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
So what we see is the Israelites, the first they were seduced by the Moab's woman, and then they commit the sin of sexual immorality and also follow them to worship their idols.
这时候呢，神就大大的发怒，神就对摩西说，要把以色列全部的族长全部对着日头挂起来。
And so God is very angry, and they said to Moses that all the leaders of tribe will be hanged up.
那么圣经在这里说呢，这是所有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各个支派啊的首领都要被挂起来。就是在这里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有杀死之后挂起来这样的含义。
So, in the context, actually, when God said all the leaders of tribes will be hanged up, is basically is the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is mean they'll be killed and then hanged up.
所以有一些圣经的版本，不同文字的圣经版本呢，会直接就说是要把这些族长全部杀死，然后再挂起来，对着日头挂起来，也就是说让所有以色列人都可以看见，就心里惧怕。
And so some other Bible version basically made it very clear is that basically said they're going to be killed and be hanged face the sun, so all the Israelites can see it and be feared.
然后呢，同样的，以色列人也要起来，要杀死那些就是和外邦女子犯罪的那些以色列人。
And at the same time, Israelites are called to kill all those Israelites who commit such a sin.
那么从下文的圣经经文我们看到，同时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出现了瘟疫。
And then in the context follow up that we also see among the Israelites there's a plague.
但是这一切可怕的这些刑罚，就是无论是这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首领全部要被杀死挂起来，还是以色列人起来要杀死那些犯罪的人，还是那些瘟疫，就所有这些可怕的刑罚最后都被一个人的行为所终止了。
But all those very terrifying punishment that God planned for Israelites, the leader of Israelite tribes be killed and hang upAnd all the Israelites who commit a sin will be killed, and also the plague. All those planned punishment actually be stopped by one person.
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就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他杀死了一个正在犯罪的和外邦女子正在就是当众犯罪的这个以色列首领和这个外邦女子，他杀死了。
And this person actually is the grandson of Aaron, Phinehas. And he killed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Israel tribe and a Gentile woman while they commit sin, where they are committing sin.
所以呢，要知道这个腓尼哈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那么当他看见这两个人就是公然的就是在这里犯罪得罪神，而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在忧伤都在哀哭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公然的这样犯罪。
So remember this Phinehas actually is a very young person at that time, and when he saw this tribe leader and the Gentile woman while all the Israelites are weeping and sad about the punishment, but they are they still commit this type of sin.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拿着枪就把这两个犯罪的人就圣经说就是一下子两个人都扎穿了所以从这里呢就是很多学者都认为因为这两个人正在行淫乱犯罪的时候所以一枪下去两个人就全部都杀死了。
So basically, this young man basically, many Bible scholars believe why they are commit sin and this young man basically killed them both at just one strike.
然后呢，神就就是称许这个年轻人腓尼哈的他这个热心这个虔诚他以神祭邪的心为心。
And so God actually praised Phinehas and for his godliness and for his zealous about God's zeal.
然后就是神就说这个腓尼哈，当然他也是亚伦的孙子了，他就是他永远做祭司。
And then God basically said Phinehas will be forever be the priest. Of course, he is the grandson of Aaron.
那么神就也要以色列人去击杀那些诱惑他们的外邦人，就是主要就是米甸人，因为被杀死的那个女子就是米甸的一个首领的女儿。
And also God wanted Israelites to kill those who seduced Gentiles, and especially it's talking about Midian. And actually the woman was killed by Phinehas is a daughter of a leader of Midian.
就是这张经文呢是神对以色列人可怕的刑罚，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举动可以说挽救了以色列人。
So in summary, we can see this whole chapter. We see the God's terrifying punishment for Israelites because they sinned, and also we can see Israelites actually being saved by that one person, Phinehas.
好，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就是有几处地方我们大家可以来特别的注意到来注意一下。
So, if we're thinking some about the scripture in more details, let's think about some point.
那么首先呢，这里呢，我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两种首领。
And first of all, from this passage, let's think about among the Israelites, there's two types of leaders.
那么首先呢，当然就看到那些犯罪的首领。
Of course, in the first we see that leaders actually commit sin.
所以神要让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的这些领导，所有的这些族长，全部都要杀死，然后挂起来，对着日头挂起来。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族长。在神看都是犯罪了。
So, first, God want all those leader, tribe leaders being killed and hang up face the sun, and basically in God's sight, they all sinned.
所以呢，当然就是我们也会看见那个特别恶劣的，就是那个被杀死的那个名叫辛利的，他也是一个以色列的领袖，他是特别恶劣的罪行，众人都看见。
First of all, let's see that one will be killed. He is actually a leader of a tribe, and is called Zimri.
因为他跟那个外邦女人在一起，犯罪的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都看见，以色列人那时候正在哀哭的时候，所以他的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So when he was committed sin with that woman, and while all the Israelites are weeping, and all the Israelites are see it, and it's very obvious his sin.
但是为什么其他的这些以色列首领，上帝要让其他的以色列首领也要杀死其他的首领，然后甚至还要把他们挂起来示众呢？
But why God want to kill all the rest of the leaders of Israelites and also even hang them publicly?
因为其他的这些首领呢，他们即便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犯像以利那样的罪，但是呢，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却没有阻止，他们是默认。
And the other rest of the leaders, maybe some of them may not.Actually themselves commit sin and not commit the sin like Zimri commit, but they are basically tolerant and they didn't say anything. They let those things happen.
所以他看见以色列民就是被这个摩押的女子诱惑，然后被摩押的女子带去拜偶像。那么其他的这些首领呢，是他们虽然可能没有这样去做，但他们没有制止以色列人，他们就默许。他们甚至也参与了，总之他们没有与这个罪 去抵挡那个罪。
So those other leaders, and maybe they, themselves, they may or may not participate this type of a sin, that, which means that like Israelites people being seduced by Moab's woman and be, commit sexual immorality and worship their idols. But they didn't stop.They didn't stop Israelites people to do that. Basically, they didn't fight against the sin.
所以呢，这些首领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犯罪的，就是他们。
So all those leaders in God's sight are all commit sin.
就是要么就是与罪联合，要么就是向罪妥协啊。
Either they are participate in sin, or they just gave in for the sin.
当然了，神重重的刑罚他们，那么所有的族长都要被杀，然后挂起来，然后那个以利他也是一个领袖，他是当场就被杀。
And so, God basically punished them. God's punishment for them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killed and be hanged and face the sun publicly. Of course, the leader of Zimri.Was killed right at that time.
但这里呢，就是我们如果思想当时的这个情形呢，其实这种现象，在外邦人当中，在世界当中是常常会发生的。
And if we think about the things that, think about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this among the Gentiles, those things actually happen all the time.
你比如说，在以前的欧洲，古老的欧洲，他们这个敌对国之间啊，常年的征战，结果大家想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他们怎么办呢？就领袖的之间的儿女互相联姻，这是在欧洲常常会，就是国王之间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某一种和平。
And for example, in old time, the European and there's a city country, they fight with each other.And then they, if they want to come to some peace, and what they commonly happen is like through the marriage of those leaders.
所以我们会看到欧洲的一些王室啊，他们常常就是法国的公主嫁到英国去啊，然后英国的王室啊就娶德国的公主啊，然后德国的国王啊娶什么英国的这些，他们常常是这样联姻的，就是这在世界上很普遍的现象。
So we can see there is a lot of this very popular phenomena in the Asian European and like a Brilliant King marries to a French princess and the Prince of Germany wedded with French or Britishprincess, so on and so forth. This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那么当然了，对，在我们这个华人的历史当中，我们有看见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与这种敌对的民族，就是跟他们通婚，然后达到某一种和平。
And also even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is is also very common phenomena in the history. Basically, is that.You slew the marriage to a enemy country or tribe, and to reach some kind of peace.
我们也特别注意那个被杀死的那个以利，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领袖。
心力不是以力，是心力。
哦，心力，心力，对不起。
And so we understand that the one who being killed, Zimri, actually is a leader of Israel.
不好意思啊，我一直在口误。是心力，心力那个被杀死的以色列领袖。
And the leader is called Zimri.
然后呢，就是同时被杀死的那个外邦女子呢，也是一个外邦领袖的女儿。
And now, if you recall that the woman, actually, Midian woman, actually is also a daughter of a Gentile's leader.
所以，不管他们这种行为在外邦人当中好像是很普遍啊，或者是要达到两个民族之间的某一种和平，但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对神的选民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犯罪的事情。
So no matter how what they are doing seems so popular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n God's sight, it's not allowed. It's a sin.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与神立约的，神与他们立约的这样的一群人。
The reason is because Israelites is a God's chosen people.And God has a covenant with them.
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犯罪的首领无论从世人来看他们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好像可以这样去做，但他们在上帝的眼中，他们一样是犯下可怕的罪行。
So for those Israelites leaders, no matter how from the world view they have a very reason to do that, but in God's sight, they still commit very terrible sin.
然后我们也感谢神在这众多犯罪的首领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年轻人。
And thank God that among all the leaders, we see a leader actually is that knows God's will.
就是这个年轻人腓尼哈，那么他是坚决的来制止这个罪。
And this is the young man, Phinehas.And he is very determined to stop such a sin.
然后正是因为他这一个行为，在人看来可能是哎呀很可怕呀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挽救了整个全体的以色列人。
And just because of his action, and even that his action, maybe some people view is very terrifying and very terrible, but.Just because of his action, actually saved the whole Israelites.
所以神说他的怒气就消了，因为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行为，他就不再对以色列人发怒了，所以以色列人的瘟疫就停止了。
And God basically says because of this young man's action and his wrath is go away and the plague stopped.
所以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就得到神的称许。
And this young man actually is praised by God.
所以从这里看见，我们看见一个首领的行为啊，会影响到全部的会众。
So we can see here the third point is the leader's action will affect and his their people.
那么要么就是这个犯罪的首领呢，可能会带着整个会众去犯罪，然后呢陷入可怕的这个。神的愤怒当中。
And the leader who commits sin will lead his people to commit the sin and so expose the whole group of people, congregation into the wrath of God.
然后呢，当然有合神心意的首领，因为他的一个举动，一个合神心意的举动，他可能就挽救了整个会众。
Of course, because the one leader that have know God's heart, and just because of a simple action, he can save the whole congregation.
我们也会看见，首领无论是犯罪的，无论是合神心意的，他们都要必定要承担责任。
And we can see the leaders, whether he's committed sin or whether he do the things that please God, they all of them have bea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承担后果，他们还要为整个会众的这个行为承担责任，承担后果。
So leaders not only responsible to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own action, they also be accountable responsible for their people. And they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 themselves and for the congregation.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就看见，一开始说到是以色列人被摩押的女子诱惑啊去犯罪，但是呢，神说确实要把以色列人当中的首领给挂起来。
So when we read this chapter in the beginning, we said the Israelites actually seduced by the woman and commit a sin, but God punishment first go on to the leader of the Israelites. They'll be killed and be hanged up, face the sun.
所以这些首领是要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这些首领他是要承担后果、承担责任的。
So it basically tells us the Israelites actually have to, the leader of the Israelites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congregation.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首领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就没有办法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个后果。
And so the last point, we can see the leaders cannot escape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They cannot escape from the consequence.
就是说面对这样的罪、这样的诱惑和试探，你要么就是被罪妥协，就是像那些犯罪的首领，要么就是与罪征战，你没有办法躲起来。
So basically, in this scenario, the leaders cannot be hiding. They either fight against the sin, or they either go with the sin. So they cannot just find some place to hide from this two choice.
所以我们从民数记二十五章经文我们看见这两种首领。
So first we see this two type of leaders. Among the Israelites in this chapter.
我们也可以从民数记二十五章呢，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的诡计和以色列人的罪。
And the second, we can see from this chapter 25, we can see the devil's plot and devil's trick and the Israelites' sin.
所以魔鬼他一切这个他一切的这种诡计，一切的计划。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神的选民陷入罪中。
So basically, first, let's see all the plot, all the plan of a devil, all the doing of a devil is want to God's people fall in sin.
所以这是魔鬼他做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去陷入到罪中，让人去犯罪，得罪神。
So that's let us know that'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devil. He want people to fall in sin and against God.
所以魔鬼的目的都不是让人贫穷不是让人无知。
So understand the devil's trick is not make people poor or make people ignorant.
魔鬼的目的也不是好像让人生病啊，或者身体不健康啊。
And also, devil's trick is not like get people got sick and or body is not in health.
所以魔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犯罪。
The ultimate purpose, ultimate goal of devil is want people fall in sin.
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怎样让以色列民犯罪呢？他是用一种好像诱惑，当然你也可以说好像是用一种给予的方式让以色列人犯罪。
And in this particular setting that how the devil make Israelites fall in sin, and it's in a way like he gave, like seduce Israelites to fall into these sins.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魔鬼不是让以色列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让以色列人生病，不是的，魔鬼在这个时候是让很多的外邦女人年轻的女人到以色列人那里去。
And so here devil didn't like make Israelites poor or have nothing to eat or nothing to wear or body getting sick or something. Rather, he sent a lot of Gentile woman, a young woman to Israelites.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一看，哎呀，就哎呀，我们很受欢迎呐、啊。哎呀，这些女人，外邦的女人很爱我们呐、啊。我们在这里很受欢迎呐、啊。
So the Israelites feels that very welcome among the Israelites women, and they be seems very welcomed.
然后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他们就哎呀，从在旷野当中好像从来没有有这种被欢迎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觉得好像被很多很多这种外邦的年轻的女人所爱慕着。
So the devil basically gave them a feeling that they never had before when they're in the wilderness, that they are loved by so many Gentile women and they'll be so welcomed by them.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在这里魔鬼不是用一种剥夺他们的方式让他们陷入最终，相反魔鬼好像是给他们很多他们这种贪恋的东西让他们陷入最终。
So we can see devil here is not make them fall in sin by rob them from the things they have, rather gave something that seems attractive to them, let them fall in sin.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魔鬼撒旦的诡计哈，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我失去了一些，或者是我经历了一些困难，好像我们都认为这都是不好的，这是来自于魔鬼的。
So here is give us some warning. Sometimes we feel that we lost something or we fall in some difficult, and this is the tricky or plot of the devil. It's not good.
但是当我们如果得到了很多我们心中贪恋的东西，我们心中一直想要的东西，我们突然得到了我们这个时候相反才是更危险的时候。
But here tells us, on the contrary, if we gain or we get something we covet for or we are very greedy for, and that will be a very, very dangerous.
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魔鬼的诡计是让人陷入最终。魔鬼他做一切的事情，或者是攻击你就像攻击约伯那样。
So we can see ultimate goal of the devil is try to trap us into sin. Whether it's attack us, like he attacked Job.
或者呢，就像这个地方就是去诱惑上帝的选民，又给他们这个女人啊，或者是像诱惑主耶稣那样，给他世界的荣华呀。
Or, the devil could just seduce us by giving us something, like here, giving Israelites all those young women, the Gentiles, or like when the devil tried to tempt Jesus, gave all the glories of the whole earth.
所以无论怎样，魔鬼的诡计是让人陷入最终，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一点。
Either way,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devil is one God's people falls in sin.
当人陷入最终的时候，人就落入上帝可怕的这个审判当中。
Because when we fall in sin, we will be in the judgment, wrath of God's judgment.
那我们接下来也看见以色列人犯淫乱和拜偶像的罪。
Of course, in this chapter, we can see particularly what Israelites falls in two types of sin. One is commit sexual immorality, and the second is idol worship.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无论这些行为在外邦人看好像是很普遍，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神的选民来说，这是神所厌恶的可怕的一种罪行。
So like we already said, no matter what the Israelites do is how common and popular among the Gentiles, but as God's people, and what they did was a very terrible sin that in God's sight.
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以色列人犯下这样的罪行呢，他们不是出于被迫的，也不是出于逼迫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是自愿犯罪。
And we also have to understand the Israelites are not the pressured or forced to commit such a sin, but they are completely willingly and to commit falls into such a sin.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二十五章的一些思想。
And this is what we think about some meditation we have for this chapter 25.
好，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在分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
We have two. We can have some discussion and fellowship in terms of the problem.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吗？
可以，
可以。
OK，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等一下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中彼此来讨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让我们看到这个领袖啊，他不仅要为自己的言行要承担责任，要承担后果，他要为别人的言行承担责任，承担后果。
So first discussion is that we from the chapter for this today's Bible study, we say leaders not only will be bear responsibility and consequence for his own actions, he also need to be bear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s for other people's, for his people.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事实上的光，这事实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事实上都要对别人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So the Bible says a Christian i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So basically that says every Christian should be a leader of other people.
也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去引导你的妻子啊，引导你的丈夫，引导你的儿女，或者是你引导你传福音的对象，来影响他们，来带领他们，来信靠主耶稣，来跟从耶稣。
And so you either will be leader, you lead your husband, your wife, your daughter, your children, and all people around you to be to come to Jesus.
所以无论怎样，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事实上你都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你别人的引导者，或者是这个带领者。
So basically, in that sense, and every Christian in some way is a leader of other people in terms of lead them into the gospel.
那么那么就是请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哈，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就作为一个领袖，他要因为别人的过错而承担后果，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So we share that. Do we have those experience that in our experience, do we have such a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 of the other people?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那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我却来承担后果。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这对我来认识神，或者是对神的信心带来怎样的影响？
And so let's think about if we have this experience and how do we bring what kind of effect of myself to God and to God?
那当然，也可以结合圣经中的例子。圣经中也有一些就是领袖们，因为别人的犯的罪，他们承担后果。然后，这些领袖或者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是怎么来面对神？
And we also can discuss in the Bible that if this those leaders how they face God in that way.
那么我们也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拦阻了巴兰，巴兰没有成功。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when Balaam is going to curse Israelites, and God stopped him, so he did not success.
但是当巴兰要设置一个计谋要陷害以色列人的时候，但是神却没有阻止巴兰。
And but later on, when Balaam and designed this trick to hurt Israelites, which means let the Gentile woman to seduce Israelites, when Balaam gave this counsel to Balak, and God actually didn't stop Balaam.
这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
And so how do we think about that?
那么我们可以也结合圣经的经文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人的自由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来理解。
And we can share ourselves. How do we think about the freedom we hav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associated with the freedom?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事实上是干预了。
And make it some more detail. When Balaam want to curse Israelites, God actually interfered.
但是当巴兰要陷害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却没有干预。
But when Balaam gave the counsel to the Balak about this this way to hurt Israelites, and God did not interfere.
所以在这里很显然就给以色列人一个自由选择，一个空间在这个地方。
So basically, without interfere, that Israelites has the room, for them to make a choice, or Israelites have the freedom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联想到，我们人的自由选择，然后我们的责任。圣经有哪些方面这些经文来教导我们？
We can think about in the Bible what kind of teaching about our own freedom and how we should bear responsibility.
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分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结合今天所查考思想的民数记二十五章，然后围绕这两个问题可以彼此来讨论分享。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组本来是那个保罗弟兄，但是他因为今天他升职了，做外公了，所以让他休息一下。他有外孙女了，所以我来那个分享一下。第一题，我们讲到就是一人过犯，然后众人都定罪，然后还有因一次的异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就是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还有十九节。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就是神到了亚当，但是因为亚当的犯罪，结果反而是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到世上，然后为人类担当了这个罪。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感恩的。还有有人分享，就是在重庆地震的时候，零八年，然后有一群弟兄姐妹去重灾区去服侍，结果呢，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佛教的，就是佛教很盛行的地方。结果， 他们住的那个房东就去政府告密了，就说他们有人在这传福音啊什么的，然后政府就把很多人的护照都给收了，他们也都不能去，不能去别的地方再传福音。然后姐妹分享，虽然他们就承担了这样的后果，但是他们还是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一方面他们的施工在那个地方也就扎根了，另外他们想到就是人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最大的感恩。然后还有弟兄分享，就是如果说有小孩在学校里面犯了错误，那没有家长去学校里面去来认错，去担小孩的那个责任。这也都是然后也有人总结说，那个三字经里也说养不教父之过，我这个到那个家长的责任很大。第一题我们就主要是分享这些。然后第二题讲到前面就是那个为什么咒诅以色列的人的时候神阻挡，但是后面反而没有阻挡，主要就是因为前面巴兰诅咒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就是相当于是听之任之，结果那么后面就是神就给了以色列人选择的自由，就是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样做，他们就要承担他们选择的后果。然后我们还分享到就是因着这样的看见，就是分享到神创造人，就是造人给了人自由的意志，但是也是要因为人是被造物，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像在创世纪耶和华对亚当和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处经文，就是他们选择的自由，但是他们要承担选择的后果。然后后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说在对面对神的救恩的这件事情上，神也给了世人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是选择相信还是选择不相信。如果说不相信不接受神的救恩的话，那么后果就是死，后果就是地狱，那么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就是罪被赦免，然后可以就是说神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人去选。神当然造我们，他可以说命令我们全来信，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让我们来做出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来承担相应的后果。我们主要就是分享这些。
好，谢谢一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第二组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组因为我没有变成外公，所以还继续由我来分享。然后我们讲到两个方面，两个题目。然后第一个，我们大家还是分享了挺多具体的事例的。然后有人讲到，就是说，作为父亲、母亲，然后作为家长，因为孩子犯的错误，去给对方别人的孩子或者给学校去承担后果，去 say sorry， 然后去求别人的原谅，然后并且继续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比较切合第一题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事例，就是说在世上是作为 leader， 是作为家人的 leader， 孩子的 leader， 去为孩子的过犯承担后果。然后还有讲到说不光是孩子，然后包括宠物，讲到一个事例，就是他的狗然后对别人就是狂吠然后乱叫，但是因为就是对方就是被就是对方就是很生气，然后就是有怒气，然后想来找这个狗的主人然后来理论，但是这家人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出去跟那个人好好的说，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说当事人的话说是一个失败，弟兄姊妹的话语说是个失败的例子。讲到由此想到是跟传福音一样的，有时候传福音里面也会有很激烈的这种争执和交流，然后但是就是为了真的去爱对方，真的是去把这个信仰或者是真理讲出来，确实是需要去给对方有正面的去回应。然后还有讲到就是说也带别人信主，但是因为在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间，因为就是带他信主的那个人在这个整个在练舞排练舞蹈的时候说了一些很多的不应该说的话，然后去指责很多人，然后从而这个姊妹就非常的气愤，就去指责这个，就可能有点生气，就去指责这个姊妹。同时这个姊妹也是一个一个朋友吧，他也是我们这个姊妹给他传福音的对象。然后由此看到就是说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说并且没有把他的就是但是这个姊妹最后有跟这个朋友赔礼道歉，然后让自己的感情能够情绪能够控制下来。所以说由此慢慢的回想到说就不应该去这么去回应别人吧。然后这是第一个例子，这是再一个例子。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当时他在国内带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当时都是非常火热的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带了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但是最近在网上讨论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还是共产党员，然后同时有他现在也不知道说自从他们离开了到现在有多少人又恢复了共产党员的身份，然后从而就感受到了对神的亏欠，就是带人信主但是对方到头来还是背这个共产党员的这个头衔去最后来去见主，所以说对这个以前的事工感觉还是有亏欠的。这个也是作为 leader 为别人的这些过犯这种承担的后果。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题的分享。然后关于第二题的话，就是就我们这个题目我们讲到了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然后有主要的看见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然后神当时阻止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爱以色列人，然后但神没有继续阻止巴兰陷害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也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对自己的这些行为自由的所谓的自由的行为所承担一些后果。然后讲到了说就是真正的自由就结合这位姊妹就是说结合最近的这些在主日的信息就讲到了说真正的自由其实是遵循神的话语在神里面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说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自由。对，然后还有一个看见就是说看见神跟巴兰的关系，就是说神有阻止巴兰去犯罪，然后但是后来也没有继续阻止巴兰去陷害以色列人。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我们只有把话语建立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实时的感受到神，知道说神让我们去做什么不让我们去做什么，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有这种不犯罪的自由，然后去跟神沟通的自由，被神支配的自由，而不是说就是跟神隔离的我们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这种资源。对，那就这个是我们对第二题的分享。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首先我们要恭喜方保罗弟兄现在荣升外公啦，是不是？也很感谢神啊。那么就是我们第一个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都要成为这在世上要做光，就是要照亮这个黑暗，要把人带到光中来。那么这样的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你或多或少你都会带领人因为你要传福音嘛。因为你要带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嘛。所以但是呢就必然的我们会因为别人的可能他的一些过犯呐、他的一些过失，然后我们来承担后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 会有点觉得不公平，是不是？又不是我做错啊，别人做错了不公平。然后摩西就有这个心态，是不是？摩西有错就有啊。摩西因为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一再的抵挡神，这个摩西呢就向神抱怨，就说这些人又不是我的孩子哈，又不是我生的，那么他就向神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压在摩西身上。所以但是呢，我们最后也会看见摩西最后还是顺服神啊，就是他虽然以色列人常常的背逆神的心意，但是摩西一直忠实于自己的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就是继续的还是带领以色列人，甚至摩西就是也有怨气啊，也有抱怨的时候因为常常因着以色列人的过犯摩西遭受到就是以色列人的对他的一些逼迫呀所以但是呢始终摩西还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就说每一个基督徒，当然了我们更是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担负世人的罪，那么每一个基督徒，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不要觉得好像，都是别人的错，为什么找我的麻烦，为什么我来担后果，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学习顺服神，我们生命来成长哈。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自由和责任哈，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主日信息分享一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就不犯罪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自由并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不是放纵，就是罪人呢往往把放纵跟自由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对自由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所以自由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来顺服神所以就是我们也会看见哈，其实神没有继续的拦阻巴兰，因为神就是拦阻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是属于无知的状态那么巴兰要设计陷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明明知道神的旨意的，就是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啊，不可以去拜偶像啊，以色列人是明明知道的，以色列人是知道的，并不是不知道啊，不是处于一个无知的状态。所以谈到自由与责任，我觉得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就是神对该隐所说的话，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制服罪，制服罪，抵挡罪，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抵挡罪，自由的去制服罪，而不要失去这个自由，成为罪的俘虏。所以很遗憾，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就是失去了这个自由，失去了抵挡罪的自由，成为罪的俘虏。看上去他们做出了一个放纵的选择，结果导致自己失去自由。所以愿意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也警醒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行使我们的自由，不要失去我们的自由。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自由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年轻人哈，他是做的是一件非常不仅仅是有勇气的事情，而且是彰显了他的从神而得的自由。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就是陷在罪中，但是这个腓尼哈呢，他却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立场就是对罪的立场。所以因为他这一个人的举动，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就从神的愤怒当中得以这个释放出来。所以感谢神，愿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从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让我们更多的省察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的 能够带领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受到一些好像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啊，我们受承担后果啊，或者承担什么，好像是一些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我们是走的跟从耶稣的路，耶稣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过犯落在了他身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思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就是在这里这个菲尼哈这个年轻人，他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在整个故事当中哈，整个这个发生，他就是个完全自由的人。他的自由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自由的抵挡罪自由的制止罪。所以而那些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放纵结果让自己失去了自由，成为罪的奴隶了。所以感谢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像这个菲尼哈这样的人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真正的是有真正的自由，就是有遵行神旨意的自由而不会被这个罪所捆绑。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主啊，我们知道如今的世代是何等的败坏，人心是何等的背逆神，何等的远离神。主啊，就求主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求主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没不是随流失去。主啊，圣灵怎样的当年带领这个年轻人菲尼哈，让他在一片这个黑暗一片罪恶当中，让他能够站立得稳站在神的心意当中，站在光中，来抵挡这个黑暗，抵挡这个罪恶愿圣灵也同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如今这个时代站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也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带领更多人能够来信靠，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更是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